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五的时候呢，已经决定了哈，说这个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要在本星期五的时候啊，在阿拉斯加举行一对一的会晤。那么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呢都担心哈，因为他们两家并没有应这个受邀啊参加这次会谈，所以呢都担心会出现比较糟糕的结局啊。于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各方都在积极的斡旋哈，背后来积极的通话呀，什么沟通啊，看看是不是可以这个让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以及欧洲的代表可以参加这个会晤。但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啊。我看昨天 NBC 是说有可能泽伦斯基可能会参加啊，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好像这个可能性没有再被提及了哈，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次的双普会啊，川普和普京之间的这个双普会的后果，以及欧洲和乌克兰为什么这么担心。
对，如果你们见过泽林斯基和川普在白宫的那不愉快的一幕的话，请大家想象一下泽林斯基和 Putin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你认为这你认为这两个人的脸上会有笑容吗？手里的各种暗器就开始使用了。你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多少人死亡，多少土地易手，背后的流的鲜血啊，这背后的各种各样的先进的武器的使用，无人机啊等等，现在坐下来谈，说实话，就我的想象力，很难想象到这个里面还有什么可谈的啊！你在侵略我，你拿了我的土地，然后那个侵略者说什么你的土地，你整个国家过去都是我的啊！咱们从历史上要不要算一算？所以我还少拿了呢。那么接下来美国的意思，大概啊，你看有没有错？大概是，哎呀，算了，别再打了。这不这样啊？这国家呢，乌克兰。俄罗斯说是他的，你说是你的，你也宣布了独立。那么现在俄罗斯说我要拿回来，而且他真的占了一些，哎呀，给他吧。那他占的那些就拿去吧，反正已经占了，而且他有些地方还让老百姓什么投票什么，对不对？哎，他已经拿去了，你给他。但是俄罗斯，你同不同意？你拿了这些就不再打了啊？同意不同意？绝对不打了啊！俄罗斯肯定说哦，我同意。那乌克兰这边说，第一，我宪法不让，我宪法不让我割地，那我没办法。但是你现在既然美国出面，你说让俄罗斯保证不再打，怎么保证啊？那你能不能保护我啊？哦，那不会，美国说这我不保护，是吧？所以大概啊可以。那么接下来这个谈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于是呢，最近如果大家关心新闻的话，你会注意到，就是这一次的谈判不断的把它拿和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和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对不对？就拿这个去比，就是被涉及的这个国家没有参与讨论。这个你比如说，我马上能想到的是19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总统是克林顿啊，他留下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他的我忘了是左手和右手，是还是右手，是 Isaac Rabin， 这是以色列的总理。那边是阿拉法特啊，八戒组织。然后他在这两人在那握手，然后他在中间搭着这两人的肩膀，在这叫所谓著名的奥斯陆协定。那就是这打仗的这两边人讨论嘛，我就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姿态，我美国在中间，你们俩打，那我促成你们的和解。那刚刚的上礼拜，川普促成了 Azerbaijan的和亚美尼亚的一个停火嘛，对不对？也是啊，川普把这两个打仗的国家放在一起，因为他们这两个国家是土地之争，就那块山区的地方打三年了已经，对不对？那川普也是促成了这个，但是呢，就不要说那个，等会儿再说这什么慕尼黑、雅尔塔这些事儿。那你看看最近的有记忆的，就是阿富汗呐，就是在谈的时候，还是川普政府和塔利班去谈的，对不对？然后在多哈嘛，然后把阿富汗政府给放到外边，谈完了以后两边握手行，这事儿就解决了。那么结果呢？ 就是因为川普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撤出来，结果美国撤出来，阿富汗当政，就是塔利班当政，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呢，是人家怕的关键的关键。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就是俄罗斯肯定要土地。你说俄罗斯把已经占的那个，我在退兵，我这打的什么呀？我这个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不可能的。我退。乌克兰说我不可能，我的宪法不让我把土地让出来。那美国说咱们各让一步，是不是这样呢？那除此之外，你告诉我有什么可谈的呢？
嗯，
对不对？
谈不下。
对呀、啊。
谈不下来，对，至少是到目前为止呢，看不出来双方有任何这个妥协或者是让步的可能性啊。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说泽伦斯基说最好要至少第一轮的会议应该是三方啊、首脑的会议，把他也加进去。但是问题，普丁不同意啊，所以那个，川普呢是想说是有可能的话，咱就三方谈啊，但是普丁说不行，普丁说我不排除和。泽伦斯基谈，但是要有达到某些条件，但现在这个条件还没成熟呢啊，不能两人坐下来谈啊，所以呢，这就构成了一个威胁。那么，欧盟呢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呢，其实也说，不光是乌克兰应该参与，包括欧洲也应该参与啊，因为他说俄乌战争除了对乌克兰的安全和这个领土完整什么的是一个威胁，对整个欧洲的安全也是一个威胁啊，所以他们也想要谈，也想要加入到里边来，但是从欧洲能不能加入，这个川普这方呢就已经打消他们念头了，说不行，我们要谈的话不能让欧洲代表一块来。他大概也担心，因为欧洲的各国的利益不一样，来了以后呢，可能会，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提出来以后呢，会把这个整个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化啊，所以呢，他不同意啊。于是现在就等于你看那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忙不迭的和自己的同盟国在保持联系啊。那个，乌克兰的总统是泽伦斯基，是跟法国、德国、英国。以及他说是13个欧洲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周末紧急通电话，同时还和两个原来和俄罗斯关系不错的两个这个中亚的国家，一个是哈萨克啊，另外一个是阿塞拜疆，他们这两个国家的总统也通了电话。俄罗斯这方面呢，周五以来也是和据说是和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话，其中就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的总理莫迪，还有巴西总统鲁拉，然后还有一些他以前的，这个加盟共和国里边现在关系还不错的几个国家啊，包括白俄罗斯啊、乌兹别克啊什么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还有这个吉尔吉斯之类的。所以你看，双方呢都在拉自己的外交圈呢，看看能不能够，就是。协调起来一起行动。
我知道我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讲这个啊，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下，就每当到这个时候，那个第三国比较强的那一方面出面的时候，我就想到还是三国的时候的辕门射戟这个事情，吕布啊调解袁术和刘备之战的时候，因为现在美国呢，他能做的也不是说完全在那旁边坐着听着这两边谈话，或者美国单方面的和哪一个国家谈，但。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因为如果作为吕布的话，那当时的设计是这样说，你们两家现在打仗，那我现在把你们两家放在一起，我拿我的箭射这个放电话戟啊，我射中了那个上面的尖的话，你们两家就停战啊，我射不中你们继续打，但是如果我射中了你们不停的话，谁不停我就帮着那一边打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办法，就是美国说你我不是专门的调停，我在旁边坐着听着，我现在告诉你，俄罗斯，你怎么样啊？我不知道美国的一些什么条件，比如我就举例来说，你把你已经占有的这个土地啊，你拿着算了，你能不能别再打了？如果你再打，那我就跟乌克兰一起打你。比如说这个，完反过来再跟乌克兰说，现在俄罗斯是这样啊，我来谈的，他们呢就算了，拿你一点土地，什么克里米亚那个早就拿了，对不对？就算了，就给他了。但是呢，我保证俄罗斯不会再多占你一分的土地。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的话，武器我不给你了，对吧？就是他总是有，就是川普那句著名的话，就是你手里有牌没有，对不对？那我手里有牌，我这牌就是你那导弹哪来的？你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爱国者什么这种防空什么什么系统哪来的呀？那你不同意停火吧？那我不给你了。 那你等着吧，就让俄罗斯把你全国都给占了算了。当然这个狠了，这个比较狠，因为再怎么说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道义的问题嘛。这个两个国家是普通的作战呢，还是有侵略行为啊？啊，这个土地历史上怎么算的？这个就非常的复杂。所以川普呢，就有人在这儿开玩笑说他那个房地产的商人的这一方面就凸显出来了。对，因为这个里面一说到土地，这不就是 real estate 吗？这不就是房地产吗？就是说他比较的，我看那些媒体开玩笑说这是他听得懂的语言，对不对？所以就说到这个，现在不就是在讨论一个房地产的事情吗？不就是一个，而且选择阿拉斯加不很有讽刺吗？对不对？阿拉斯加那是美国720万美元1867年买的，那个著名的阿拉斯加的那个叫做当时那美国人骂的美国国务卿苏尔特犯傻，
对，就现在看来是占了天大的便宜了。
对，是就是美国等于是站在一个1867年从俄罗斯手里买下的一块土地上，让俄罗斯的总统来到这里再谈一个土地的问题，其实。这本身都很说明问题，因为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脚踩在阿拉斯加的土地上的时候，其实有分析说，我也同意，这某种程度他已经获胜了因为他已经是作为一个被邀请的这样一个姿态，他其实在国际法庭上是一个罪犯，对不对？但是呢，他犯下了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但是你现在对他的这种接受呢？就是给他的一个认可。那么稍等一会儿我们再从各种角度吧，包括历史角度看一看这种谈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历史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东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本礼拜五啊，在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要举行双普会了哈。就是川普总统和普京啊要举行会谈，那么当然他们讨论的议题就关于这个俄乌战争啊，现在已经进行了3年半了，双方死亡人数相当的多啊，对整个的世界安全来说也构成了很大的这个挑战和威胁，所以现在川普总统呢是极其想要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啊，而且他在这之前呢其实有过一些动作哈、啊，就是刚才说这个。那叫吕布设计哈？
原门设计
，对，就是，那么这个原门设计呢，其实美国现在就担任这个最强国哈、超级大国的这样的一个仲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他对乌克兰其实已经施加过一些影响和压力了啊，就是说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就不提供军事援助了。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和财经的援助的话。可能乌克兰撑不下去啊，这是第一。第二，他也对俄罗斯也是加压力了，说，这不是说了吗？这已经到了期限了，说8天、10天到12天之内必须停火，不停火，我就再给你经济制裁，然后二级制裁，制裁其他从你那儿买石油的这些国家等等。尽管现在这个日期已经到了，但是二级制裁这事儿呢还没有完全执行啊，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完全。等于是兑现他的那个承诺，可是他的这些话放出去之后呢，似乎对谈判的这个终局啊，似乎对双方可以接受对方的条件呢，并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因为这个俄罗斯总统呢，在上个星期接见那个川普的特使 Witkoff 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自己的条件啊。通过 Witkoff 呢已经提出来了啊，他提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求乌克兰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全面撤军啊，这是两个州。同时呢，他作为回应呢，他从哈尔科夫和苏米州啊部分地区撤军，但是在其他的部分地区呢还有一些控制的区域啊，这是条件。第三呢就是。普京在南部的前线也提出了一个停火条件，他是说以目前的战线双方的这个战线的占领区呢为准，那么俄军还是要对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这两处的大多数地区现在已经在这个俄罗斯的掌控之下了，所以他继续掌控。那么首府扎波罗热和这个赫松市呢现在乌军还在守着，那么好，那就归你乌军你来控制。所以实际上呢， 他就是等于是把自己占领的土地基本上就全部占下来了啊，不管是以合法的方式还是以临时军事占领区或掌控区的这个方式呢，就等于是给他确认下来。那么川普总统在礼拜六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他说我们是想要做一个 deal 哈，他是说让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呢要做一个 deal，有一些土地可能会转手，有一些土地可能会转让，所以他是说这个。但是一听这个话，乌克兰方面不答应了，他们是多次的表示说我们不接受任何有关于叫做交换一些土地的这个想法，根本在我这儿通不过。
可是川普说行，通不过不交换，那这样吧，你告诉我怎么办对不对？我可以将你一句呢，行，就是俄罗斯已经占领土地，其实乌克兰现在连克里米亚都没有承认啊，对不对？他认为克里米亚也是他的呀，这都十年以前了。所以川普作为吕布来说，好吧，你说吧，按照你的是怎么啊，对不对？现在你是乌克兰总统，你说怎么解决，我也不觉得他能说出什么来啊，是吧？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麻烦，就麻烦这。所以这种谈判的结果啊，其实人们一个是看这个谈判的结果是什么，更大的是要看这个谈判以后的多少年以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慕尼黑协定和雅尔塔协定被提出来，原因是2025年的世界已经不是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世界，不是1945年雅尔塔协定的世界。但是有一小点可以借鉴，就是这两次会议都没有把当事人纳入其中，就是他们讨论的那些国家，那些被讨论的国家没有在这个里面。所以咱们就说38年的慕尼黑呢，当时就是英法德不是没有对，有德，对，英法意德，对不对？那德国那时候已经是纳粹了，1938年了，那希特勒1933年就上台了对，所以英法意纳粹德国在德国的慕尼黑签的一个协议是干嘛呢？是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人捷克斯洛伐克说我招谁惹谁了，对不对？你们在这开这个会怎么没有让我参加呢？就那个时候就是说德国，当然这个历史比较复杂啊，咱们今天不去讲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慕尼黑协定就是让德国拿走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著名的那个所谓苏台德地区嘛，你拿去啊、你拿去。那么这个协议怎么叫协议呢？就是你德国你拿走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块你吃下来，但是你答应哦，我给你了，你不许再扩张了。行了，我后面不说了。德国扩张了吗？后来，对不对？
对，当时那个斯洛伐克被牺牲了，这个成全了希特勒的野心了。希特勒签了一纸协议说，对，我不扩张了。
对，
那个我还记得那个英国的首相当时是 Chamberlain 哈。拿着这张
张伯伦嘛，
拿着这张协议回到英国下飞机的时候，挥舞着这张协议说：“我们得到了30年的和平啊！我用这个换取30年的和平。”其实当时，整个欧洲大陆都认为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啊，用一个小国，至少不是自己的国家，牺牲这个小国来换取我们大家的这个和平，不挺值得的。结果后来怎么样呢？一纸协议马上就撕毁了，最终不是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慕尼黑协议现在就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失败的这个绥靖政策嘛，
一个经典的这个老张成为历史的笑话嘛。张伯伦成为一个就绝对的历史的笑话，对不对？好，这是慕尼黑，这是希特勒活着的时候。那1945年那个时候的雅尔塔协定呢，这个大家可能就更熟了。那个时候德国战败，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一些所谓的列强呢，就把德国啊给分了，由什么英美苏联三个战区啊，再后来又加了法国，什么管柏林啊什么之类的。苏联呢，当然大家也知道拿了东欧。1945年还产生一个重要的，就是联合国成立了，从那过去不是什么国联嘛，对不对？然后开始对日作战，那时候日本那边还在打着呢，结果就是瓜分了波兰，一战二战的开始的时候是进攻波兰，后来1945年的雅尔塔又把波兰给瓜分了，东边给苏联，西边给德国什么之类的。但是这纸协定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冷战呐、啊， 换来的是人类，后来到了古巴导弹危机时差点毁灭啊，人类就是大量的军备竞赛啊，核武器啊，间谍啊，整个的世界陷入一团混乱，什么柏林墙啊，一团混乱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世界就进入到意识形态的大战。那被瓜分的这些国家也都没有什么资格参加到这个谈判当中来，这就是现在看到星期五的双普会啊，大家有这个担心，就是可能到最后某种形式的协定，这是最好的啊，就是两边呢都做了一点让步，也就是为了不再牺牲人啊，可能就勉强签了吧。但是人们更怕的是签了多少年以后，那么假如多少年以后俄罗斯再次发动甚至是闪电袭击什么之类的，这个事情怎么能够让它不发生？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下一个问题，就俄罗斯它有没有什么动力去签这个东西？因为现在的分析是说，如果它死死的撑在那儿呢，就这么撑着的话，一个是叫做把乌克兰的兵全给消耗尽，一个是我把俄罗斯的经济搞垮，反正都是坏的，这两个对不对？咱们就往下这么撑。那么如果真的是这个情况啊，乌克兰看到自己的兵到最后都打没了，俄罗斯那边经济崩了，都看到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会不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做出某些让步？但是俄罗斯担心的是，今天我做了这个让步，你重新集结力量啊，等你对不对，等你差不多集结的差不多的，不是我打你啊，你可能要收复失地啊，对不对？你可能对你反过来打我，这个普京不是一直说吗？不行不行，我不能给他时间啊，来继续的集聚力量，然后来占领我的土地什么之类的。所以还是这样，我觉得还到现在为止还是说不清楚的。
对，因为欧洲确实也担心哈，就是说俄罗斯方面就是普京啊，他实际上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领土方面的要求之外，他其实一些核心的诉求依然保持着呢，依然需要这个在协议当中体现出来。一个就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嘛，啊，另外一个呢，他就要推动一个亲俄罗斯的一个政权上台，就是把那个泽伦斯基要赶下台，还有一个就是要解除乌克兰的武装啊。他认为说这样的话，他才有可能，叫做长期的维持和平。
你这个玩笑开大了，你解除我的武装，我没解除武装，你还打我呢？解除了我怎么还击啊？
你随着对，所以呢，这又是乌克兰所不可以接受的哈。这作为一个国家，肯定他也不能接受这样屈辱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所以你看，在这种一方面是咄咄逼人，要求的各种条件都是对方所不能接受的，一方呢又另外一方弱的这一方，说实话就是川普所说的，你手中也没有什么牌，现在他所有的牌都是依靠美国和欧盟啊的一些国家来帮助他。除此之外，如果要是靠他个人，就是靠他自己的话，其实是没办法支撑的哈。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挺难做出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了。
那么这个层次的高峰会，因为这边要是川普，那边是 Putin 的话，这个已经到头了嘛，这是最极致的高峰会。那假如 Zelensky 在出席，为什么说假如呢？因为之前是这么说的，之前的传出来的消息是说美国和俄罗斯先谈着，谈完以后再来一个三国的。那么对于这个呢，这是美国的副总统 Vance 他说的，但是对于这个呢，俄罗斯到现在好像还是否认的。但是美国说我们本来的计划是这样的，先两国再三国，但是两国也好三国也好，整个的都跟欧洲没什么事儿哈，就好像欧洲没有参加到这个里面。那你刚才开场时候也说，就是这个过程中，就是欧洲也非常重要啊，对不对？欧洲也是重要的盟友，而且欧洲在挺乌克兰这方面比美国的保守派要坚定的多啊，所以他们也是在不断的提供各种援助啊什么之类的。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有句话叫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嘛。我们的理解可能是说，在这个谈判桌上呢，各自都已经预先有某种共识或者某种程度的共识才会坐下来。如果什么都没有，坐在这儿等于坐在这吵架的话，这个在这个国际上也不好看。因为这么高层的会议，如果你事先没有某些铺垫的话，就不应该发生啊。你不觉得吗？对不对？不能是到了这个层次，就是该吵架的时候是下面的人去吵架去，不能等我这个总统在这互相吵架。所以 他们下面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沟通，这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有某种沟通，要不然这个礼拜五这个日子怎么定的，阿拉斯加怎么定的，对不对？双方坐下来不知道谈什么，这没可能嘛，就是下面的人应该是做了一些铺垫，所以我们就
对。所以这个其实在礼拜五定下来，在阿拉斯加要举行会谈之后，川普总统不是跟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的这个首脑都通电话了嘛？告诉他们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我看那个，就是欧盟的外交部长吧，外长联席会议今天也在召开了。所以其实可能欧盟这几个主要的国家大概也是在协调行动呢，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自己，他们也自己统一完行动之后呢，要和泽伦斯基提出一个他们的方案来，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都是俄罗斯方面提出的方案，那乌克兰可能也会提出一些方案来哈，所以呢，双方的方案看看里边有没有什么折中，可以或者说某一小部分，不涉及领土，不涉及其他东西，可不可以从某一小部，可不可以从临时停火几天开始哈，因为前段时间俄乌之间已经举行过三轮的会谈了，但是。那三轮会谈基本上都是什么交换战俘啊，交换什么战争死亡的士兵，
而且都是下级的人，下级人在谈，
对
那个主要的这个总统啊什么这一层次的都没有出席。